美驻港总领事首谈国安法，担忧人才两失难复原。三年逾万人死亡，专家民主党呼吁港府讨论疫情。新年枪击案疑团未解，伤者危殆，被控袭警。十二月出口创68年最大跌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格雷戈里梅近日在一个网上研讨会上发言，香港严苛的防疫措施和港区国安法或对香港经济造成无法修复的打击，并首度就中共人大对国安法释法做出回应。美国智库组织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25号举办了题为《评估香港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未来》的网上研讨会，讨论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收紧对香港控制的影响。格雷戈里梅表示，上任仅仅四个月，已感受到中共清零政策对香港经济的打击有几大，很多公司反映其业务运营遭受阻碍。即使香港而家已经逐步开关，不少人仍然担心某些损失将难以恢复。他又披露，过去两年已有两成在港美国人因为不同的原因来港，人数达15000名，指香港而家已经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但是港区国安法和北京、香港当局的做法对商业运营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一些跨国公司选择搬离香港，部分公司则将关键的员工和公司运作迁往他处，反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被削减。格雷戈里梅亦关注香港法治对香港国际商业中心地位的影响。他回应上个月中共人大常委会对国安法释法时表示，释法扩大香港特首这个级别的主管机关影响法庭个案的权力，而且不受司法机构监管，可能进一步削弱司法独立，并令在港营商需面对在中国内地才面对的风险增加。格雷戈里梅还提及，很多港人不同意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其他国安法被告所受的严苛待遇，指美方会继续发声，批评中港政府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行径。他强调，香港情况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为香港问题发声，并非干预。此外，一同与会的智库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华盛顿总监奥利维亚·伊洛斯表示，港区国安法象征着香港未来的结构性改变，绝对会改变香港营商环境。他引述香港美国商会在2022年的调查，说八成商业机构感受到港区国安法的影响和法治萎缩，约5%商业机构积极考虑搬离香港，并好奇2023年的调查是否会显示有更多企业考虑离开香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高峰则表示，近年来投资者和富豪越来越关注资金投放在中国是否安全的问题。而特首李家超日前说，期望最迟明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可令香港的情况不是最差，而是更差。格雷戈里梅26号演讲时说，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与港府表达强烈不满，批评相关言论是攻击中共人大释法，打败香港法治和自由，以及抹黑香港营商环境。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表示，格雷戈里梅的睇法反映出在不少美国人的眼里面，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所剩无几，夜景还是以前的夜景，但是里面的馅已经腐烂得很厉害。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认同格雷戈里梅的担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由于司法制度不完善，加上港版国安法，不少认识的人觉得香港的环境已经不是当初他们来到香港时的环境，对于留在香港长远发展完全失去了兴趣。郭凤仪还驳斥中港官方的言论，指美国在香港侨民众多，涉及庞大的流动资金， 自然是香港事务的持份者。中港官方一再重申美国干预内政，不但与港府一直标榜香港是国际都会自相矛盾，亦扭曲事实。另有分析说，近年来中美对抗不断升级，尤其美国总统拜登在近日19号记者会上对关税、疫情追债以及俄乌战争问题的回应，将中共放在与美国同西方对立的另一极端上，进一步挑明美中对立的实质。而美中围绕国安法的较量，正是双方对抗在香港这一前沿阵地的延伸。中共病毒疫情持续三年，严重影响本港民生经济，并且导致 1.3 万几的港人死亡。权威传染病学专家袁国勇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26号呼吁港府就疫情做出检讨和调查。港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26号在电台节目上受访时表示，在2003年 SARS 之后，港府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之后成立卫生防护中心，又投放更多资源在传播病研究和收集情报。这些工作为应对这次的中共病毒疫情非常重要，令本港得以在病毒在内地出现的早期已收到消息，从而检视口罩药物储备，实施口岸体温检测等措施。不过袁国勇指出，港府在应对疫情仍有不足的地方，包括初期在病毒追踪、隔离以及检测量方面，以及第五波疫情安老院舍出现大规模爆发，建议港府检讨和调查过去三年的疫情，为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大流行做好准备。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同一日在明报撰文提倡港府就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调查。罗建熙在文中说，这次疫情太多的人命损失尚未有得到答案，而坊间不少人质疑上届政府没有及时调查防疫政策，才导致出现如此高的死亡率，认为应按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展开全面讨论，查找真相、检视不足，同埋为未来总结经验非常重要。罗建熙仲引述港府专家顾问孔凡毅日前受访时曾表示，港府太迟推出疫苗通行证，认为有不足、有可改善之处，说如果有防疫政策的讨论，一定会有更多的局内局外的专家愿意提出意见，供社会和政府参考和讨论。警方日前在坪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期间，一警员疑因被袭击而连开三枪，致一名43岁非裔男子受伤留院。外界质疑警方过度使用武力之际，警方26号晚表示已暂控该名中枪男子一项袭警罪，案件将在第二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综合港媒报道，受伤男子至今仍然情况危殆，伤者的朋友则已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2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事发在24号当晚，警方声称当时登门处理投诉的警员被推落楼梯和袭击，由于袭击者 1.8 米高，身形魁梧，故涉事警员根据使用武力守则开枪。据称该名开枪警员已加入警队超过35年，今次是第一次开枪。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多名坪洲街坊质疑警察采用最高武力处理事件，而且更是连开三枪，全数击中非裔男子的左手和左腹部位置，认为是否太冲动。有街坊甚至觉得警员可以考虑用警棍或者是胡椒喷雾，而且案发时有同僚在旁协助，即使处理开派对噪音仍不应该令当事人激动，有身体的碰撞仍不用开枪。另外警方回应中反复强调袭警者魁梧凶暴，其徒手攻击对警员造成严重伤害。各大港媒亦普遍引用消息说，涉事开枪警员在开火后就不知晕倒，而网上则流传一条影片显示这个警员在伤者倒下有同僚到场之后 曾经来回踱步同讲话一段时间，之后才突然晕倒。此外，据公开的官方资料，警员应该及时为现场或逮捕时受伤的人士安排治疗，而在网上片段所见，当时没有人即时为伤者进行急救，在场另一名警员先以英文向受伤者的朋友喊话：照顾你的朋友。稍后先有警员代为叫救护车，解释曾经开枪。港府统计处26号发表12月本港进出口表现，期内整体出口跌 28.9%， 创下自1954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同期进口货值下跌 23.5%。 12月整体出口货值为3481亿元，按年下跌 28.9%， 期内进口货值为3997亿元，按年下跌 23.5%。 12月份录得有形贸易逆差516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的 12.9%。 2022年全年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跌 8.6%， 同时商品进口货值下跌 7.2%， 全年录得有形贸易逆差3958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的 8.0%。按地区划分，香港12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下跌 29.2%， 尤其是日本跌 39.3%， 台湾跌 34.4%， 泰国跌 31.0%， 中国内地跌 30.4%， 和越南跌 26.5%。 亚洲之外，输往德、英、美等国的整体出口货值亦录得跌幅。主要货品类别方面，以电动机器、仪器和用品和零件、通讯、录音和音响设备和仪器、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以及杂项制品，主要包括珠宝、金饰和银器，跌幅较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